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在天上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造就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在你话语当中同盟建造。求主你使用以下时间，也求主你圣灵就预备我们的心。哦，主，我们也来学习主你自己的仆人摩西，他那生命的一个榜样。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 Amen。好，今天是我们第三课极其谦和的仆人领袖摩西。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到民数记里头，就圣经形容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对，胜过世上的人。那其实圣经里面对摩西这样的一个评价，也因为这样的一句经文，有些人甚至会怀疑说，这个摩西五经是哪五经？大家知道创出立民生，对，有人怀疑说是不是摩西写的？因为假如你自己这样形容自己，是不是不太谦虚？对不对？好像有点奇怪，好像我的名字我叫管其谦，其实我的其谦就是这个极其谦和的其谦。但是通常这样自我形容就是有点打脸自己了哦，对。所以说我们要讲摩西五经的作者，其实是除了摩西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编者，哦，或者是说摩西并非唯一的一个作者，要不然生命记最后怎么会形容说摩西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如何去哀哭那样的一个日子，哦，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在学习摩西的整个他的一个生命，他的生命到尾声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他这一生服侍神，我们巴不得主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彼此来学习。所以摩西是神的仆人，是以色列民的一个领袖。那弟兄现在还在神学院学习，我印象会很深刻，是因为我神学院第一堂课旧约导论12000字的报告，就是写这个出埃及记，看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摩西的领袖意义，好长的题目。那尤其是第一个报告，那个压力很大。然后最近上个学期另外一门课摩西五经，又是另外一个10000字的报告，是讲出埃及的历史研究以及在旧约中的历史地位。那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了解很多，而是我只是收集不同作者他们对注释书的一些见解，但是很多的神学家都同意，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神学主题，就是神同在，同不同意？神同在。而且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个神同在的主题里面，经历神最深的是谁？其实就是摩西他自己。不只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西乃山上面亲自遇见神，而且神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啊，你不管是石灾还是在旷野里面的云柱火柱，很多的地方你都看到摩西真是神所使用的仆人。我们在新约里面，当然大家对耶稣基督非常了解，我们也先看一下摩西跟耶稣很多有相似的地方，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这样看到过，像摩西跟耶稣他们都是当时统治者曾下令大规模去杀那些小孩子，但是摩西跟耶稣他们都能够逃过这样的一个灾难，相关的经文我附在上头。那摩西跟耶稣呢也都在旷野禁食了40天，其实你熟读一下经文，摩西可能还有2个40天。然后摩西跟耶稣的性情都极其谦和，都极其的温和谦卑，还有摩西跟耶稣也都行过神迹，这可能不需要我提醒大家，大家相对都比较熟悉。摩西跟耶稣也都是上帝跟他子民所立约的中保，这在经文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support。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世界，今天弯曲悖谬的一个世界里头，很多的灾难，你也常听到有基督说主再来了，主要快来了。那我们十分需要有一位像摩西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领袖能够带领，他有忠心，有勇气，也有连续，有公正，有各样的一个好的品格。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当摩西去世的时候，他生命进到尾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他们心里有一定在想，未来还会有一个人像摩西这样来带领他们吗？ 因为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个领袖。所以摩西在临终他过世前，他也讲了一个有预言性的话语，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在很多世纪以后，使徒彼得在下面这个，在使徒行传，他就把这个预言直接应用在耶稣身上。所以我前面也稍微把耶稣 跟摩西做了一个匹配哦。摩西曾说：主神，我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开场，一个前言，让我们预备的心能够来开始来了解摩西他一生。摩西一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相对熟悉，他的120年可以分为三个40年。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讲道，或是以前在上主日学，可能都提过这一点。那我们知道摩西的第一个40年，他是过着王子般埃及王子的生活。第二个40年呢，他在旷野牧羊，变成牧羊人，就没有那种年轻人的血气之勇。第三个40年，摩西蒙到神的呼召，但最后他服侍神，他死在摩押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基本上预备了摩西这样一个仆人，可能他三分之二以上的生命都是为了要服侍神，为了要与神同行。所以这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神是非常看重工人的。一位被神所拣选的工人，这个仆人是神可以使用的器皿，他不是说把自己的一个血气，把自己的意志做在事工上面，而是就像有一首诗歌大家很熟，这边很多诗班的尼托生的诗歌《恋我月经》，是不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就不能怎么样，不能成油；你的葡萄不入榨，就不能成酒。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被神的一个预备。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要介绍的摩西，他的一生当中被神有很多次的一个转变，有很多的预备。所以我们要知道，属灵的英雄、属灵的领袖是神预备来服侍，是神所预备的。所以既然是神所呼召出来的，神会负责到底。神就在这一路上面带领摩西，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能够如何。这边说一下，像林肯，大家可能知道美国总统林肯很伟大，他拯救美国开国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分裂的危机。但是林肯其实他在51岁当总统以前，生命也是很坎坷。我上网才看才知道，他7岁的时候家里就没了房，就开始打工。9岁死了妈妈，22岁丢了工作，然后那时候去报考法律学校也被拒绝。23岁跟人合伙做生意，3年后同伴死了，结果他还债很多年。然后他第一个恋爱的对象死于心绞痛。然后28岁的时候，相爱4年的女子，他跟她求婚也被拒绝。37岁选了3次才第一次上了众议员。39岁再选又失败了。41岁他4岁的儿子死了。同年他的土地代书的执照又被没收。45岁选参议员又失败。47岁选副总统又失败。49岁选参议员再失败。你说这样的一个人，他在51岁他当上那个美国总统的时候，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就好像我们人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林肯这边，神也帮他预备了两个能够陶塑他心智的一个天使。一个是他从小就跟从的一位牧师 Peter Akers， 他常常在教会他分享耶稣的国度。所以林肯从小就从圣经里头知道，这个上帝也是爱黑人的，白人跟黑人上帝是不分种族不分男女都是爱的。第二个是他的妈妈， 虽然他妈妈在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但是从小他妈妈他妈妈从教堂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在家里头，网上是说他跪着，他会读经给林肯。我想这样可以奠定林肯的一个灵性，所以这是有预备。我们再回到摩西神使用的一个心智哦，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想想看，一个在皇宫里头身在大院40年生活的摩西，当他出来看到他的以色列弟兄被人打了，他就会出手会抱不平，动机就是什么？就是第一点，他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摩西在旷野逃命的时候，看到米甸的祭司7个女儿受欺负，他也会怎么？他也会去帮忙。你看到有是有那个心。然后他的大儿子出生之后取名叫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他意思不是说我就去做牧羊人我就不回来了，苏武牧羊就出去，不，摩西他的心仍然惦记着他的以色列的他的同胞，他那苦难中的同胞。因为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才能够放下，他才能够离开奢华的皇宫，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这样的一个经历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听到宣教士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很多宣教士的弟兄姐妹，他能够离开本族本家，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他的一个舒适区，为神所用去传讲福音，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还有第二点很重要，摩西在自己的软弱上面看到神的大能。这不是说我能，而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去经历主，去经历神。要不然我们就想的摩西赤手空拳就靠那两只手，他能打死一个埃及人，他能打死两个，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带领那百万人的以色列民他出埃及。所以这种会耍脱这种会推脱的一个摩西，在旷野40年之后，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直接回答就是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更白话就是说，你找谁都可以，就是不要找我，这不干我的事情。所以你看这40年在旷野的一个操练，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到后来他觉得他什么都不能，但是神预备他，给他口才，当然也赐他哥哥，他哥哥口才更好，又神指教他所当行的事情，而且神又给他一个杖，我今天这是一个翻页笔，但他给他一只杖，那个杖是能够行神迹的，就帮助摩西在他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是神自己预备他的仆人，带整个民族才能够出迦南，才能够过才能够出埃及，才能够过红海，能够入迦南。这是被神所分别出来敬拜神。所以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儿子去好侍奉我。神带领以色列出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一个主题。他们这样进了迦南，不是去吃喝玩耍，是为了要侍奉神，是为了要敬拜神。对于这样一位被神所预备的领袖，其实他所要承担的是要能够明白，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出埃及有那个 vision， 有那个意象，而且他要能够遵守神的一个旨意，因为神看他为中保，他要来带领着以色列民，而且他要能够谦卑服侍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看到待会就看到这一路的抱怨，你没有一颗谦卑服侍的心很难，自己也做不到，你也只有靠着神。所以这是有神的一个晓谕跟神的一个指示，以至于他能够跟着神来成就神自己的一个拯救的计划。所以摩西这40年里头是不断被神来转变的。第一个40年结尾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他经文说没有人，摩西经文说摩西看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其实这看没有人，其实他心里头也是他看不见神。我们在读经文，你看不到人，其实他心里头他也没有那个神，因为他的血气之勇，他就打死人，就出手。但第二个40年结尾的时候，经过神的一个磨练， 我们刚才说到，他就说我不能，他说我是什么人，怎么能够去见法老？他都忘记他曾经在皇宫里头待了40年，他跟法老应该是很熟，那可能是他的干爹。但老牧人这个摩西，他这样的一个软弱，而且他还跟神说，我有五个部，我怕不够资格，我怕不认识永生的神，我怕以色列人不相信我，我怕口才不够，我也不愿意回埃及。所以成套成套的说出来，就是神啊，你找别人，你不要找我。所以这时候是在第二个阶段，第二40年，这个仆人他变成我不能。但是神在何烈山很重要，神在何烈山的时候让摩西有四个看见，你去看经文，他有看见，以致在那看见当中，他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我倚靠的神，我能够做到。就是做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他要去倚靠神的时候，必要的一个看见。就好像美国建国时期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有一次带了一群骑兵骑马要过河，那个狂风暴雨，但是有一个路边路人甲，他就问了这个总统大人，就是你能不能捎我一段，我就搭上你的马，我们就过这个河。他总二话不说，他就带着他过河过去。但过平安过河之后，平安过河之后，然后总统的侍从官就问他，就说这个陌生人，哎，你为什么会找总统的坐骑，你来搭他的这个搭这个便车哦？为什么会搭这样子？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总统，我只知道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每个人脸上都写着 no， 哎，只有这个人脸上是写着 yes， 我觉得他是笑脸的，我就找他帮忙。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今天神也在教会找这个脸上写着 yes 的人，因为你要一颗很愿意服侍的心，肯为被主使用的心，你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当。别人的需要上面，你看到自己的责任，而且呢，在自己的软弱里头，你能够看到神的大能，你能够去经历神，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一个预备。摩西的三个阶段就是从我能、我不能到神能，能够被神来用。基督教宣道会创办人宣信博士他也说过，他是有名的牧师，很多我们的诗很美的诗歌他写的，上帝要的人。不是伟大的人，而是能传扬上帝伟大的人。像能够传扬是上帝做工，成为上帝能够能使用的。所以反过头来看，摩西他一生他没有贪图世上的虚荣，他的王子的那个位分，他是全心全意在神的家中来服侍，在世的日子还受尽了委屈，任劳任怨，那40年。容神一人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榜样，有时候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当你在传福音给一些福音朋友的时候，或是你在领人归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的是学习摩西如何谦卑，以及摩西对神的那个忠心。约翰福音也说到说，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神会看顾也尊重这样一位他可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在第二点，我们接着看，从摩西的出生开始就是一个预备，一个藏了三个月，以及他妈妈把他藏了三个月，以及他背后的一个属灵的导师。其实在出埃及记、在使徒行传、在希伯来书里头都提到了摩西的妈妈约基别，在摩西出生后，他看他俊美，把他藏了三个月。因为那时候，这个法老是要杀这个以色列人的男婴、男的小 baby 的，这是冒着死命，以致让神有预备的时间。假如说太早把摩西丢到河里头，装箱丢到河里头，法老女儿不见得那个时候就出来洗澡，对不对？太早太晚，这个 timing 要抓得刚刚好，但这是神的手在预备，神的旨意是靠着圣灵在引导。以致他的忠心的使女，神的忠心的使女，摩西的妈妈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福音流通的管子，与神来同工。还有很重要，摩西在第一个40年的时候，他过的是王子的生活。我们刚才提到， 他仗义直言，他能够有血气就来出来修理这个埃及人，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25:27说到了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他的奶妈，也就是他的亲妈一样。这个约基别是他奶妈，又是他亲妈，因为世上也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后来他去应征做人家奶妈，帮自己的亲儿子喂奶，还能够拿工价的，这不容易。神有预备。神有预备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埃及王子，你要想想看，他所学的知识肯定不是永生神的应许，肯定。所以摩西会有这样的一个 concept，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他的亲妈、他的奶妈教他的，能够对神要有忠心，要能够去服侍，能够以永生神作为一个荣耀，做属神的一个百姓，以致后来能够建立属神的一个国度，这是妈妈身教的影响。那我们作为父母的要深思，我们是不是在言教上面是重于，我们在身教是不是重于言教，我们给子女是不是有一个忠心的一个见证，以致他们能够一生倚靠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约基别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好榜样，母亲的好榜样，以致摩西他不肯就继续待在皇宫里头，他有这样有傲气，他有气节，他有正义感，他是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而且他宁可就把赢到手的他在皇宫的一些荣华富贵就给抛弃，他甘于去做一个神的一个百姓，而且他看为他的负担是他在生活在水火当中的同胞，以色列同胞，他因着信心，他知道自己要做神的女儿，这儿女，所以神是早早就预备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一个气质，而且又有完整的教育，这是神的带领，还有一根修剪，才能够日后成为众多百姓的祝福，能够来对抗法老。所以我们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摩西跟神的关系，你可以对应到，其实这也是神在预备每一位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也要学习像摩西这样仆人一样，以致当我们有遭遇困难、我们的经历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摩西他被神所陶造、被拣选、被神来使用。当我们在读经到这里，其实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自己说，今天神对摩西，其实可以对应到我们跟神的一个生命，我们在生命当中是不是能够学习摩西，当我们有重担、我们有负担、我们或许有健康的问题、生活中有高山有低谷、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你能不能学习仰望、信靠、顺服。当然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一个预备，神有他的心意，或许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明白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祷告，能够祷告去倚靠神，这是蒙神悦纳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之后，这个环境可能没有改变，但重要是我们的心随着祷告被神改变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借着祷告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内心。在哥林多前书10:13，圣经说过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感谢主他是信实的，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并不叫我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放不下，但神在腓立比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 No， 不是，而是我们能够努力去追求，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的经文其实大家很熟悉，就是我这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是在生命当中， 我们来倚靠神。要不然摩西如何能够带这一群所谓的乌合之众能够过红海，能够进迦南呢？我们看到在十灾，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讲太细，十灾就直接跳过去。但是在13:16，出埃及记就说，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是神的一个旨意，显示出这不只是摩西成为神可使用的器皿，更重要，埃及人这些以色列人在献这个逾越节祭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来顺服神，而且敬畏神，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他们重新回到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以致在出埃及记13:17-22说，神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碰到困难我们人就软弱就退缩。然后经文说，这些百姓后悔就怎么样，就想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日间有云柱领路，夜间有火柱光照，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所以神他的爱心是很呵护备至的，因为他早就知道以色列人是软弱的。今天只要带着你就这样子进埃及，你碰到困难啊，碰到追兵，碰到没有水喝，你就抱怨，就 complain。而且出埃及记14:10-12，这边也说到百姓在过红海前就因为惧怕而埋怨。他埋怨什么？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他宁愿死在埃及，他都不愿意出来。服侍埃及人也比死在旷野还好。你只要是这一颗创始成终的神，你听到你的百姓，你透过时代你把他搭救出来的百姓是这样子抱怨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有，不是一般的爱心你能够去包容的。因为这群百姓他的悖逆，他的忘记当初是他先 calling， 他先呼求神，你来救我，你来救我，我做苦工，我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在埃及的苦工。所以这时候摩西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他能够安慰神的一个百姓。他在14的时候他就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您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神荣耀的计划。的确后来这一群追兵就在那个红海的那个水里头就消灭了，就不再出现。其实这是救赎的一个最高潮，神带领以色列人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能够过了红海。甚至他说，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到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经过这样一个神迹之后，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后来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可能还蛮健忘的，但是你发觉埃及的那位法老他知道他们的神好厉害哦，他们的神居然能够这样来保护他的老百姓，他们的神是不一样的。其实这都是神亲自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来见证这样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要说，出埃及记其实是一本救赎之书，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是整个救赎的高点，也是一个信心宣告的一个时刻，而让世世代代以色列人能够感恩神的大能。其实你在看整个旧约的时候，你哪一个神迹最大？可能出埃及过红海，大家还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因为他要带领他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子民，属神的国家。那这边有两点，我个人觉得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来警醒，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埃及的法老，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实灾的考验之后，他会说那个神真好，不容易。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他可能后来虽然后来 又有追兵，又缺了水，又少了肉，他们竟然就是埋怨耶和华，埋怨耶和华，很强烈的对比。难怪我们在生命当中，神常常会一次又一次的预备来操练他的百姓，因为我们出埃及进迦南，前面的经文说到是为了要侍奉神， 是为了要侍奉神，不是进去吃香喝辣。所以这必须要倚靠神，你才能活出这样的一个信心。接着过了红海之后，做一个神的仆人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懂得赞美啊！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非常的美，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二节好吗？来，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的父亲，我要尊崇他。感谢主，因为作为一位领袖，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 leader， 你带着这群百姓经历过神迹，很重要，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摩西做到了，他们赞美神。而他接着很重要的，摩西不仅赞美神，我在这段要分享，摩西还有一个他的祷告，他是也是一个祷告的仆人，他是神所用的那个赞美的仆人，也是充满祷告的仆人，这是与亚玛利人的征战。因为当摩西带着这群乌合之众他过去之后，他们是没有受过训练，你在旷野行军，大家去 hiking， 你可能就要背着包包，带着水包水壶，这边喝不容易。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在野战部队里面做一个运输排的排长，才一万人的部队，出去演习的时候，伙房煮的饭送到前线官兵那边，那个盒饭都酸掉了，然后十几辆的水车，你说那水车拉来光煮水都不够喝，那别说去洗澡。后来没有办法，真的只好路上有消防队就跟他们借点水，虽然说我们在演习，对对，你要借点水。那你要想想看，摩西他们在旷野上面，他如何去经历这样神的一个经历，一个考验，他如何去面对这一群乌合之众，这是内部的征战。因为这的确我们都是以色列民，都是好哥们，但是没有水喝，你看他会对你抱怨。那外部的环境就是这边讲有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他们在加底斯那一带，他们向来都是在挑战以色列的。但是摩西就借着祷告，对内对外的这些征战都能够得胜有余。出埃及记十七章九节，他说到摩西对约书亚说，你帮我选出人来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我们前面讲到神的杖能够站在山顶上。所以摩西这时候他在山顶上的一个祷告，是一种为征战的祷告，是我们属灵的一个状况，一种备战的祷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时时警醒。而且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这是人的本分，你要去做，你不是说神啊我就交给你了。他还是有他的弟兄们在山下在打仗，还有他旁边还有两位同工能够拖着他的手，他的手会发酸。所以十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边就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过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跟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祷告需要肢体互相的一个代祷，亚伦跟户尔或许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可能觉得他的名气比不上摩西，但是这样同工的帮补很重要，肢体的帮补，以致摩西的手他不会下垂，征战就能够获得胜利。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战争的胜利是取决于耶和华神而不是摩西，但是我们人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与神去连接。看到摩西的手他是祷告的手，耶稣亚的手是打仗的手，亚伦跟户尔的手是拖住摩西的手，这些都是成就神事工的手，神可以使用的器皿，都是不可缺少。所以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到这一幅刚才讲的这一幅画面，就是这个团队侍奉最好的一个典范。你我能不能彼此弟兄姐妹配搭，按照个人的恩赐彼此来服侍，去成就神自己的事工。 我们想想看，假如今天山上只有摩西一个人祷告，怎么能够胜利？怎么能够成就？我记得，在我要念神学院的前一年，那一年我们参加了三个不同的短宣队，有去南非的，有去美中 Missouri 啊 Illinois。那时候教会规定哦，就是说，你参加短宣队，费用的一半你可以自己承担，你只最多 maximum 承担一半，另外一半不是教会出，而是你必须要向众弟兄姐妹募款。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更多的肢体成为短宣队后方看守兵器的祷告伙伴。我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以致在外面在你在短宣的时候，有时候白天真的很忙，忙到晚上你还拼命赶快写一下短宣日志，你就微信发给这些帮你带祷的伙伴们。这是一个主里头的一个同工，你成就的不只是神在禾场上所要使用你的，而且明年来年更多的短宣队员就因为着这样的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带祷，更多的短宣队员就被神来升起。我们感谢主。然后摩西还有一篇祷告大家很熟悉，是在诗篇的九十篇啊，摩西的祷告，大家尤其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有时候有人生日啦，还是不管你勉励弟兄姐妹还是勉励自己，大家都觉得很好，求智慧的心。摩西作为以色列领袖有没有困境？有很多。他的百姓会拜金牛犊，他的百姓会去拜偶像，但是摩西有那颗心，他会跟神求，求神你不要降祸给百姓。但摩西难过是难过，但是他还有那样的一个爱心。他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二节也说到，摩西最亲近的同工，他的姐姐米利安跟亚伦，他哥哥亚伦，甚至也对他 challenge。来毁谤他，来指引他的权柄，其实这都是挑战。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你在职场上面的工作，甚至你在教会的服事，有时候你也会内外交困，有一些失望，或是有一点点受伤，有一点点低谷。有时候你祷告也不是马上就蒙应允了，但是或许那段时间是神所预备我们在旷野，就像摩西所受的操练一样。摩西没有那一段的操练，他今天真正在为主征战的时候，碰到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姐，是碰到他的同工，碰到他的所热爱的以色列民，他这样的一个委屈，他可能就渡不过去。所以诗篇九十篇一到二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深处，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很重要，尊主为大，你是神，神对我们有绝对的一个主权，你我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说经文接下去也说到，神使人归于尘土，你们要归回，而且神看千年已过的昨日又如昨夜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草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对比创始成终的神，回到我们生命的一个渺小跟短暂，就好像早上的露水，早上的青草马上就枯干了。所以摩西这边作为一个仆人，他也知道说这是人终极的一个困境，我们是没有资格去埋怨神，因为终究人要归于尘土，就是始祖亚当他们当初犯罪之后，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咒诅。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当下你就是想不开，经文也教导我们，我们一生满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风飞去。你在读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深刻去体会到，哦，这是困境，但这不是绝境。转变的关键，转变的关键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读的九十章，九十篇，九十章的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要有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不单单是我们只是庆生过生日，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六十岁、九十岁，我们 Happy Birthday。我看到一个注释书解释说， 这个数算日子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评断自己的日子。我个人觉得很棒，因为我们生命不只是一个数字计算的量，不只是那个量，更要紧的是不是合乎神所看重的价值，是那个价值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因为智慧的心你有了，才能够超越你的视野，你不会看着当下你的困难，你才能够对焦在永生神上面，我们才能够在神里头得到怜悯，得到连续，我们生命才能够像摩西这边一样能够被转变，能靠着祷告被转变。要不然就很像一些宗教这个人生就是苦海，就是轮回，这么苦是因为你什么 是上辈子你做坏事，那这辈子你再不积功德，下辈子就做猪做牛做狗，那是没有盼望，是没有盼望。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像摩西一样倚靠神，有这样的智慧的心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12-17节好吗？来，求你，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嗣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对，感谢主。我这样排是让大家看到这有四个求，四个愿意。他这是摩西的祷告。或许今天你在祷告当中，你巴不得去经历神，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安静的心去听神对你的一个回应？我们想想摩西内外的征战，但他是借着祷告，他能够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不胆怯，他不要失去信心，不要没了盼望，因为神是我们永远的居所。阿们吗？所以最后我们也知道，摩西因着待会会介绍，因着错误他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就如同你我的生命也不是长命百岁，也不是这一生都是这个非常平顺，总是有高山有低谷，有挑战有悲伤，但是我们愿意摩西的这段祷告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回到家之后，这个诗篇90篇，大家可以细心的去读，可以从里面读出我们心灵中对祷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呼求。还有摩西是神所忠心使用的一个仆人，忠心这个字用在摩西身上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因为摩西在山上40昼夜，山下以色列人就乱了，亚伦就吩咐百姓做了一个金牛犊。那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我那边黑色的字，这边是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这时候神基本上已经想把那群悖逆的百姓给灭了，把单单摩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红色的字，摩西的恳求，他是求主求神的一个怜悯，因为神啊，你把他们给灭掉了，这正是让埃及人笑话呀。因为你把千辛万苦把他们给领出来，领到是目的是什么？是要到进迦南来敬拜神，是侍奉神。就进到就在还在旷野的时候，你就把他们给灭掉了，那这不就变成一个笑话吗？但是摩西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爱心，他提醒神，就是说你当初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以色列，你所启示的，真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要去承受这片应许之地。这是他所扮演一个中保，他在神跟以色列民中间，他能够当神好像要去灭绝百姓的时候，但是摩西他没有私心。那假如说他有私心，他会说：“神啊，你就凭你的旨意行吧，你就做吧，你就灭了吧。”对对，但是很重要，摩西他是帮百姓求情，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这是一个忠实的、忠心的代祷者。就像你我可能为团契的肢体，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祷告祷告祷告就睡着了呢，还是你真是有那个爱心，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祷告？所以这边也提醒我们，假如我们把自己的好处啊，把你自己的甚至你自己的困难都放在首位，其实你行事为人上面有时候会有点偏颇，而且你对属灵的事情就慢慢看不清，因为你的 priority 你不是把神放在首位，你是把自己，可能把你的困难放在首位，你对真理的认识也乱了，你对神就没有办法去对焦。就好像刚才也提到，他的姐姐米利安，他的哥哥亚伦嫉妒他啊，攻击他。这时候的摩西就真是极其谦和，他没有反抗，他还向神求那个恩典。我们能够学习摩西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宽大，能够帮自己的敌人，或是说你在职场的某些 coworker 啊，你能够为你的敌人或是跟你意见不同人来祷告来做祈求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职场做基督徒的，你要学习像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忠心，哎，对，你对一些未信的人做祈福，就为他做祷告。尤其在刚才也提到，在弯曲背谬的时代，其实很多的价值观，可能你还会听到你的朋友他在批评基督教、批评教会，你可能也跟摩西一样，你可能会有怨言，但是你若不是倚靠神，你会祷告就神，那你就把他们给灭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颗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得出来，其实我们对神的一个倚靠，是我们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或是说以后我们能够回天家，去在神的施恩宝座前 去得到奖赏，去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成为神可在地上能够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器皿。因为神他托付的使命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因为明白神呼召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一个目的，重点是要把老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把老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你我的面前。我们跟神告状，跟神去挑拨，说这些。弯曲背谬的，或是有一些同性恋的议题，你气不过的时候，你的祷告可能就变了样。但是你是不是有神当初托付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呢？在民数记14:11-12这边，耶和华又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所以这就另外一次，神又是想要再一次击杀这些弯曲、这些悖逆的百姓，但是摩西再次为百姓求情，因为神，你既然有恩典把他们带出埃及，过了红海，现在杀了，岂不就成了列邦的嘲笑？他就求主要按照你所说过的话，不要轻易发怒，有丰盛的一个慈爱啊，能够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按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神是有恩典的，神也常赦免我们，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颗心，能够被神来预备，能够领受神的救恩？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去经历他，去更深的 去明白神的一个旨意。要能够学习摩西为敌人代求，或是对跟你不同意见人代求，主是有这样的怜悯，有这样的恩典。就好像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一个永远不变的属灵原则来鼓励摩西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在出埃及18:2-3，他就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重点是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真的是很能够去应用，因为摩西在工作上假如被击垮了，这个烂摊子要谁来承担，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前面脚步？就如同 神也会用外邦人的他的岳父，哎，居然对这个神的仆人来做教导。所以有时候我们假如说我们在职场的工作，你都会有什么接班人计划，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在你的团契，你在你的小组里头，是不是有兴起年轻的同工能够委身来服侍，彼此配搭，彼此帮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是做一个我们在学习摩西做一个属灵领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想的。假如说神都可以用叶特罗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以，因为神是调动万有的，要不然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一个世代，在职场，在各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必须要安静，安静在主的面前，才能够听到主来带领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必须要这样去经历神。我们最后再慢慢看到摩西他不能够进迦南，因为在民数记20:11，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两下的磐石。这次摩西动了血气了。其实他经过旷野的40年，几乎就要进入迦南美地，但是那时候老百姓又没有水。我们想着第一代的都已经死掉了，第二代就剩这个第一代剩下来就是摩西、亚伦、迦勒、约书亚，他们想说马上就进去了，过个河就进去了，怎么会死在旷野呢？原因是第一个百姓又开始争闹，就发觉哎，这个新生的一代也犯了上一代的同样的错误，爱发怨言。就像今天李牧师早上，真的，你管得住嘴巴吗？这群以色列人隔了一代之后，一样没水喝，一样要骂，一样不只是抱怨神的仆人，其实这个剑指是其实是到了去抱怨耶和华神，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去忍受这样的一个干渴，所以他们对摩西他们兄弟两个领导无方，然后又抱怨啊，我们在旷野这里头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没有石榴，没有水喝。你像做一个摩西，他巴望新一代起来能够一起同工，这种失望对我们是有很多的警醒。一个就是我每天清晨起来，你有气息你要感谢神，因为有时候阳光、空气、水，我们得的太理所当然了。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因着身体的软弱，他不见得有明天的时候，那是神的怜悯，让我们有气息，能够来服侍他，能够跟他亲近，能够祷告。就好像这些老百姓，当他缺水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加州，你也常常知道缺水，水的一个重要，你才能够 appreciate 神他有丰富的供应。还有警醒第二点是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有时候在生命中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们遇到的挫折可能下一次我们要同时又要去面对，所以当你不愿意认真的倚靠神去对付你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时候，下一次你可能就在另一个软弱上面去跌倒。这不是我们嘴巴上面说而已，或是我们只是挂在嘴巴上面祷告，而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就像摩西能够被神去转变。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是你生命的转变。你有转变的生命的时候，一旦撒旦的诡计跟试探来，你才能够承受得住。而且我们看到摩西跟亚伦他们，其实在被人家攻击的时候，他一样是俯伏在会幕的门口，直到神的荣光显现。其实这很大的不同是在于摩西这一次神知道他说用嘴巴去吩咐水出来，但是他就拿着那个杖去击打了。我们愿意相信摩西只要是心平气和，他去聆听神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激怒，他不会被激怒，他就不会去动手。但是言下之意呢，其实摩西可能也有那样的骄傲，因为被这群老百姓激怒的时候，其实我行，他就回到他到做埃及王子的时候，觉得我就可以，这杖在我手上，我就打两下，我弄出水来让你们看看，大家来尝尝看。这是 服事的一个骄傲。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我们多大的一个警惕，因为神惩罚了摩西，因为这个动作他不能进迦南，但是神还是有恩典，神的恩典是让这群这些抱怨的百姓他还是有水喝，不是说打了两下那个石头就还是不出水，百姓经文说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这是一个小信的人错误的一个行为，但是并不能够影响或消灭神的一个能力，神还是有恩典，因为神对他所爱的人他不背弃。另外摩西的不顺服，神的指示非常清楚，你只要敲磐石，但是你只要吩咐他，但是他就敲了两下，所以这种意气用事，我们看到摩西是掺杂了他自己的一个行为，他自己的一个作为，他的一个想法跟血气在这里头，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希伯来书上面说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从上下文来看，其实许多这个不信，你可能把它看作是一种不顺服，因为不信跟不顺服是一体的两面，不顺服的人是对神信心不够，不相信的人也必然你也不可能去顺服。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不信，摩西不顺服。我们可以回想，假如说今天一个大树倒了，它的根是扎得很深的，它肯定是因为它内部可能腐坏了、锈蚀了。所以当我们在俯伏敬拜神的时候，不是一个表面的，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要警醒的是，当我们把我们对神的敬拜跟祷告假如说你看着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一个很 routine 的时候，只是有口无心的时候，那神就不再是我们心中的主，我们必须要用心来经历神。所以我们看使徒彼得他怎么样在勉励当时苦难中的信徒呢？他说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一样是温柔敬畏的心，我们要敬畏神，但是我们对人要温柔。所以这样的一个警醒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有更多的一个信心，而且重点是我们要在自己的长处上面特别小心，因为你过于自信的结果就像摩西这边，你就容易轻忽，你会大意，结果就给魔鬼留下了地步。我们一开始就说摩西为人怎么样极其谦和，大家都开始忘记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但是我们发觉这句经文用在摩西的身上，在这个当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极其谦和的人他最失败的地方，他没有办法进迦南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动了怒气，他在那当下他没有办法极其谦和的来回应神，他就去敲打了那个磐石。我们看神他惩罚了摩西，他恩典给老百姓喝，其实这是十字架的一个原则。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其实今天神他差他爱子下来为我们罪钉十字架，他惩罚他自己的爱子，但是让原本悖逆的充满罪的你我们能够得蒙救赎。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经文教导我们摩西的祷告，其实慢慢的他神也去听他的祷告，神至少赏他你可以上这个上山去看一下那块佳美之地。所以摩西跟我们一样，我们在祷告之后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回应，一个应许，但我们不知道这时间有多长，但是这时间我们就不要靠神的一个话语来安慰我们，神的话语来托住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用了。所以神宁愿惩罚仆人摩西，但是他赐给抱怨的以色列民水喝，神也宁愿惩罚爱子耶稣，却让我们原本顽梗悖逆的罪人能够得蒙救赎。第七，最后神 亲自为他的仆人来安葬。在《生命记》里头说到，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只是今天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那个尼波山是他摩西上山去看迦南的一个，现在可能就有个碑。假如说当时知道摩西葬在哪，那现在可能就不只是一个碑而已，可能又是一个金顶的一个纪念，大家要去 check in 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预备，神有他的一个美意。我们要想说，摩西当时已经120岁了，眼睛没有昏花。像我们这种眼睛，这50岁，这眼睛就要老花眼，眼睛要拨起来看，要不然你看不见字。然后摩西他精神也没有衰败，但是他能够看到神所赏赐的迦南美地的时候，而且他知道他未来的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承受这片土地，他就安然睡在神的怀中，死在这个山上，这是神亲自为他安葬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很少去形容一个人死的一个经过，但圣经比较花很长的篇幅去形容这个先知或是使徒他的一生，因为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是谈生命的。唯一有记载很详细的死亡，这个死的一个经节，其实就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这是要加深我们对耶稣来世上为了我们罪而钉死，这是宝贵的救赎，对世人有多么重要。最后在概棺论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亲自为他的仆人来安葬。其实那时候摩西，我还想说摩西应该唱今天第一堂有献唱那个诗歌，主啊，我不要流泪，我要回家。那时候摩西应该是主，你就把我接回天家去。是摩西被神带回到了荣耀里头去了。而且直到后来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要看到在新约路加福音登山变相，就发觉 eventually 摩西还是进迦南了。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跟以利亚、他跟耶稣，他们能够一起在那边对话，这是神也顾念他的仆人，真的是也圆了他的一个梦。最后我们在摩西一生的总结当中，我们看3点，因为这太丰富，我们就抓3点。一个有关罪的启示哦。也许我们觉得摩西在米利巴的时候冲动，这样冒犯神，这个神的惩罚，这个神没有饶恕他。其实我们的神并不是苛刻的神，他是蛮有慈爱、怜悯，是连续的神。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过犯离他有多远，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大卫犯罪，他犯罪之后，先知拿单也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但是罪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大卫他的子孙啊，必定要死在刀剑之下。我们看到摩西的罪蒙了赦免，可是他必须要承担罪的后果哦，他没有办法在神里面就是说当你小看罪的时候，你就在罪的里头，你就得到那样的一个辖制，这是我们必须要更深去警惕的。还有关死的一个启示，摩西为神工作，忍受抱怨为百姓拟定这个律法，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他在山上的时候，上山他是孤独的，是独自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死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一生到最后，你也是一个人去面对你最后的人生的一个阶段。但假如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是真心倚靠神，你那时候 的回应是，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我并不孤单，因为救主与我同在，那我就是有福的。你是一个有福的确据，因为像摩西这样的死，其实就像我这边写说安息主怀，其实是一个充满赞美的，是一个回到天家的一个概念。所以神对摩西还是充满了爱心跟恩慈，我们更要感谢主，因为他丰丰富富供应我们在生的这一切。但是一旦我们走到人生的尾声尾巴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神，是他亲自迎接我们回到天家的。还有 摩西一生的总结对我们时代真理有什么启示呢？其实我们看到摩西他设立这个律法，在历史上摩西其实就好像是律法的一个化身，大家想到摩西就他是律法，这个拿着两块法板在那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死的时候，前面说了他身体健康，眼睛没有昏花，所以说他并不是因为疾病，因为老迈才被神接去的。所以说代表摩西的律法他永远是有效的，并没有生病，并没有老迈。但是我们光倚靠着律法是没有办法进迦南，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一个安息。我们必须要靠的是十架，是福音，是救赎，我们的灵魂才能够从我们的老我，从我们的罪恶当中给释放出来，在主里头享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真的信靠圣福是怎么样，是在地如在天。你不是想着说等到我回了天家之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而是现在当下我们就能够享受神所赐福。所以对于只倚靠摩西律法的人，有些人就是很会去 judge 人家，那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这个迦南地，他进不了迦南。但是能够跟随约柜有信心，跟着神有信心渡过约旦河的这一群人，他们是有复活生命的人。你我做基督徒是有这样的人，是有复活生命的人。我们的神都在应许之地在面等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着神一块进去。所以讲了那么多，我们要学习像摩西这样的一个仆人容易吗？有点犹豫，其实不容易，不容易，是神所预备的，是神有意向去呼召他，是神所使用的，也在我们生命的高山低谷当中，我们要经历他的修剪。就像今天李牧师讲的葡萄树，这个要修剪，都不是你我所喜悦的，但是信靠顺服当中也求主带领。诗篇19:12-14，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我们用这个祷告我们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对，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让我们最后就用着大卫的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失败，我们不要看着摩西那样经历，其实我们也比他差的还 太多。所以依靠那加给我们的力量，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能够得胜有余。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父，爱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的仆人摩西，他生命的一生当中就是我们的榜样。主，你求主你的话语就更多的来激励我们，我们高山低谷当中都求主你自己来使用。主啊，仰望你，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聚集的机会，也求主继续保守弟兄姐妹未来一个礼拜当中，我们不只是在祷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深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经历主你自己的信实。孩子感恩祷告奉主圣名求， Amen。 好，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下个礼拜，下礼拜是路德跟波阿斯，下礼拜是路德跟波阿斯。Thank you.